好，我们今天逐日的信息的题目是从逃避风险到主动冒险啊，这个题目我觉得好像在这两年的一个光景里面未必会很吸引弟兄姊妹哈，因为我们觉得好像社会有很多这个不安全因素，我们觉得主动冒险越来越可怕哈，我们是希望能够上岸，能够有更多的好像安全感哈啊。我们这个经文是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啊，谈风险谈恐惧也好，这个我们总会想到那个其中一个士师基甸啊，经文在啊，我们选了7章9-23节，其实基甸的故事有整整3章的经文啊，所以这个我们之前啊发出预告的时候，信息预告的时候是建议大家今天啊读6、7两章啊，或者你听完之后，如果你有兴趣再重新再过一下啊，你会有信息和经文，你会有更好的连接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9-23章。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武术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那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好，下一页。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4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3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3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4围各占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利拉的伯哈是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舍和马拿西全地聚集起来追赶米甸人。好，感谢神的话。好，我们看到这部分，其实我只是选了7章结尾那个部分，就是说这个基甸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这个部分了哈，打了一个最大的胜仗。那其实他这个高光，我们之所以今天读的话，不止因为他打了胜仗啊，不止因为他打，因为什么？因为他仗打得太好，但赢他很难复制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啊。基甸的啊这个部分的这个对我们的启发，更因为什么？他战胜了自我，战胜了他里面那个自我啊。哎，因为我们的人生今天跟其实今天跟千百年前整人类的这个生活区别不大，特点都是我们想要确定性，想要安全感，但是呢人生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哈。那以前基甸他管理风险的模式啊，我们这个在香港有很多资产公司、金融公司专门有这种角色叫风控，对吧？哎，这个管理风险，基甸以前这个管理风险的模式是什么？不冒任何风险啊，不冒任何风险。他看不到他人生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他不愿意去冒任何风险，这个可能成为他人生最大的一个风险了啊。而且怎么样，有的风浪跟危险其实是你逃不掉的，能逃掉的就不叫风险了，对吧？啊，是你逃不掉的。因为什么？神也定义把我们放在那个风浪里面，要让我们成长啊，让我们有收获，长大锻炼啊。那 今天的经文里面蝗虫一样的敌军，我们看到了蝗虫一样的，他就带了300人冲上去，冲到海边的沙一样的敌军当中。如果说今天我们让 AI 评估决策，我们看那个科幻片里面，对吧？那个警察也使用 AI， 怎么抓这个逃犯，设计几个方案，最大胜算能够抓到逃犯，能够得胜的胜算 ，AI 我想很难选择得出机电的这个决定哈，带着300人，而且连刀都没拿，看到没有？连刀都没拿，直接冲过去，因为 AI 是什么？大数据，多数人如何选择，然后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数据逻辑，那神的同在这个东西，机电决策的这个最大的因素是反逻辑、反数据的。我们怎么能够控制神是不是和我们同在？是不是？啊，所以和神一起冒险，机电得到了一个最大的安全和成功。原来与神冒险是最大的安全和成功啊！我们今天一起看一下机电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呀。因为我们一提机电就很容易想到这个羊毛那个经文，对不对？哎，总是反复的试，哎，神你究竟与不与我同在？好像是一个胆小、一个怀疑的这么一个形象啊，这么一个可以讲既不勇敢、信心又不够的一个男孩一样的啊一个角色啊，怎么一步一步成为在众人面前的一个男人，站在众人面前，然后又成为领袖，又带一群人，然后这个领袖又带着300人冲到蝗虫一样的敌军当中，成为一个信心的英雄。哦，这个有点难，是不是？我们都说哈，人进化好像，如果放一个图片，我们这个科学都说啊，从什么草履虫什么的，一慢慢慢慢直立行走，变成一个人的样式。我们看，一个男孩变成一个领袖有多难？没有神的帮助。啊，人的改变都这样难，更不要说我们以为的这个假说，以为是啊，从那个什么单细胞无生物到人的一个程度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看机电的成长对我们今天啊有什么啊，让我们今天可以去感受啊，借着机电的故事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机电的成长的环境啊，6章里面啊就提到机电成长的环境。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又犯错误啊，又犯错误，所以被神管教，对不对？哎，粮食、牲畜、物资，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被米甸人抢光了啊！所以这个什么三光政策，哈哈啊，那个时候米甸人大概也是这样的，他们就会怎么样，躲到山洞里去过日子，都不敢住在村子里面，东西都被抢走了啊！蝗虫一样，一过境，所有东西全都抢走。当神的使者找到基甸的时候，你猜基甸在干嘛？啊，我们都熟悉经文的都知道了，躲在那个酒榨里面打麦子，那就是这个压酒池，相当于。啊，因为打麦子通常要把麦子扬起来，然后有风吹过，把那个糠皮吹走，啊，需要一个开阔地带，空气流通的地方才更有效率。那个压酒的池子是凹下去的，是挖下去的，是躲风的地方，在里面打麦子很辛苦，但是为什么躲在里面？因为米甸人也知道要到打麦场去，这个抢粮食，是不是？所以他为了能够保存点粮食，不被人家全都抢光，至少剩点口粮，剩点种子，是不是？哎，所以藏在基甸很聪明。哎，我们看到，哎，这个人一开始胆不胆小，我们先不说，至少聪明啊，做事的聪明还是有的。哎，躲在那个压酒的池子里面啊，躲在那个池子里面工作。那天使来找到基甸，一开门就跟他说了两件事：一，神和你同在，神和你同在；二，你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一开板就好像甩出两个结论，基甸全部同意，基甸毫不犹豫，全都反驳，甩回去，甩到天使脸上那种感觉一样，全都甩回去啊！第一条先甩回去，神怎么就同在了？我们日子都过成这样了，是不是？房子都不敢住，都睡到山上挖洞去住，是不是？哎，同在在哪里？他基甸觉得这么苦，就证明神已经离开我们了。啊，这个那这离开我们了，这神是你搞的呀，你不与我们同在，那你要派人来给我解决问题啊，你给我派一个摩西来带我们再次脱离苦难出埃及啊。哎，所以他觉得神的问题呢，神要派人来解决，我怎么是大能的勇士呢？啊，结果神怎么回应他？神来其实给他这两条就是要提升他的眼界啊，你打开眼光，有没有可能是说你可以从环境里面学到东西呢？神是不是可能借着你不开心的环境想让你成长学到东西呢？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呢？如果你接受了你自己可能学到东西，那么我需要派人来吗？ 你想让我给你派人来，你有没有想到你就是那个人呢？是不是？今天我们如果一直是一个好像一个委屈的小孩的一个形象，特别是在家里面，我们是个男孩，好像啊，我没有幸存下来啊，社会压力很大，哎呀，父母怎么就体制什么什么等等，我就很难成为那个负责任担责任的人。我会一直期待神带一个摩西来解决我们的苦难，但是恰恰神说，你就是那个大能的勇士，你不要祷告让我派人来了，你有没有想到你是那个要站起来你要负责任的那个人啊？这个头衔大能的勇士和这个基甸，你看他当初天使跟他说话的时候，他那个形象，猫在那个坑里面，那连风都没有，很痛苦的在那打麦子，打那点麦子啊，那点口粮讨生活，这个形象反差有点大，会不会啊？反差有点大啊。那我基甸怎么回答？你看基甸说，我何德何能啊，你把这么一个这两条两个高帽一样啊甩到我头上，我何德何能啊？我老爸，我们用今天的话说，我老爸是村里最穷的，我在我老爸他们家里面又是那个最小的，又是最小的小拇指最小的那个，自我形象已经低到底了，低到底了。哎，可是这是基甸的真实的光景吗？你想象一下，以色列人的粮食都被抢完了，他还能在压酒池子里面还能有粮食打？而且这种场合，在那个打麦场上的一般的仆人、一般的这个孩子、村民还在那边，还好像还在工作呢。为了什么？通常那个情况下，为了吸引米甸人的注意力，所以他一定是家族也一定是派什么人在做这件事啊？最重要的口粮的保存的工作呀，最机灵的、最被信任的，而且被保护起来的，不在那个公开大卖场可能被敌军来抢的那个人啊，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角色才承担这个工作呀。而且在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当神给他命令让他拆偶像的时候，他带什么？是自己去的吗？不是，对吧？大家提前读经的话，他带了十个仆人去拆他老爸立的偶像，有十个仆人跟着他，这个是有家底儿的呀。你现在你神给你个任务，明天你去做个事，你今天能找到十个人跟着你吗？冒危险的，你不一定找得到的，对不对？哎，然后第八章里面又提到一个细节，说米甸人杀了个基甸的哥哥们，他们死的时候像王子一样。哎，所以综合这个信息，你会觉得基甸这里面的话好像不是真话呀，大概率他是一个富裕大户的小少爷，富裕大户家的小少爷啊，并不是这么惨的，这么排在末位的，又穷又排最小的。那他为什么对神的使者撒谎？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里面有没有这个体会，人有的时候他一害怕，他想躲事儿的时候啊，他就故意装，哎，我不行啊，哎，你找谁吧，这稿子我写不了，找静波吧，是不是？哎，这个什么事情，哎，我躲事儿，是不是？哎，我你找神勇吧，神勇比我有这个恩赐，我真是不行，我不擅长这个。哎，人有的时候怕的时候，他就愿意撒谎啊。因为什么？他越怕怎么样，他越要掩盖他的弱点。怕嘛，就是觉得外面有威胁嘛，那我要把我的弱点盖起来，我不能露出来呀。所以他就是会掩饰他的弱点，所以谎言就会进来。而且什么呀，我心里面怕已经很糟糕了，如果这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怕，还看出来我怕，那不是更可怕的一件事吗？我越恐惧越要掩饰，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谎言和恐惧是好朋友啊。恐惧还有另外两个好朋友，担忧和焦虑。哎，担忧和焦虑什么区别？好像一个字儿一样。担忧是什么？针对具体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我搞定了，我就不担忧了，基本上就过了。那焦虑就更严重一点，就这事儿搞没搞定，这个习惯性的担忧就是焦虑了啊，已经成为一个情绪状态了。我们看到担忧、焦虑还有这个谎言在基甸身上都有明显的表现。那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那很容易陷入不安，很容易反复啊，有信心了然后又怀疑了，又去试验神，哎，反复在这儿倒，心里面这个纠结在这里倒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所以基甸在这里他撒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刚才说的推脱，我不想干，我不想承担责任，你爱找谁找谁去，我没这本事，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也不揽神你的瓷器活啊。你要真是神的使者，你要觉得我真行，你必须给我证据。谈判啊，基甸所以聪明嘛，也可以和你神谈判，你要给我证据啊，是不是？哎，要给我证据。我们这个东北有句话是吧，或者后来被淄博抢去了，这句话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 神怎么给他证据？把那个磐石冒火，直接把那个东西烤熟了吃了。不是说用帐子把火喷出来，让那磐石就喊我们吃那韩国烧烤是不是？炉子下面直接冒火啊，自带烤肉功能，把食物都烤熟了啊！这下基甸明白了，一下子醒，哎呦呦，神你真的在呀，你真的在呀！然后就马上怎么样，又陷入另一个恐惧模式了。神你如果真的在，那刚才我两次打你的脸，会不会？我两次把你给我的意见全都反驳回去了。啊，我那么怀疑啊，那么小心，我惨了惨了惨了啊！我要死了，这下要死了，又开始害怕了。OK， 像个孩子一样，是不是？像个胆小又精明的孩子一样啊？那基甸啊，基甸这个状态，其实神都知道啊，神都知道。好在说他愿意接受这个证据啊，愿意接受神给他的证据，接受神跟他的陪伴，他的同行哈、啊。有的时候，一个胆怯的人。有的时候一个胆怯的人，他不愿意接受别人帮助，他好像很怎么说，跟你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啊，他对自己的好像不是很愿意受人恩惠，好像很有修养，很有这个自律。那其实有没有可能是他里面其实有恐惧，他不敢，我们说不敢担人情，因为怕还人情，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他不敢接受神的爱，他怕我爱有一天我感动了，让我做个什么别的事儿，我不愿意做的怎么办？他不愿意陷入任何可能的危险跟不能掌控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胜过恐惧，第一步你要敢于被爱，你要敢于接受神给你的恩典。你连礼物都不敢接，有的时候是不是？爱里没有惧怕呀，你不用怕，神不是先让你付出，神怎么不是先让你给出去往外，神让你先接礼物。神知道你心里怕怕的，因为你里面底子薄嘛，对吧？没东西可给，你没有爱付出啊，是不是？又不敢表现出来，所以你跟人保持距离啊，跟人保持距离。但神都知道，神今天让你先收礼物，完全是神赐给你的，要学会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你敢不敢？神说你大能的勇士，我们敢吗？我们敢这样看自己吗？神说我们是啊，没跟我说我是大能的勇士，可是新约里说我们每个人是宝贝，对不对？君尊的祭司，神眼中的同人，我们敢不敢看自己？我们是不是配得感很低？觉得哎呀，我有这么宝贝吗？我有这么可爱吗？我是不是要做到什么哪些事情，神才觉得我可爱呢？不是，胜过恐惧低点，你要敢于接受神的爱。神爱你，你敢吗？你敢让神的爱浇灌到你里面吗？你敢哪怕稍稍站在神的角度，远远的看一下自己吗？在神的眼中，你的样子，啊，在神的眼中，我们的样子，我们很棒，像基甸一样，大能的勇士，你能行，你能行，你是大能的勇士啊！第一步，我们敢于被爱，接受在主里的新身份。那紧接着，神有任务给基甸了啊！你去把你老爸干的事儿，把他的错修正一下。他老爸干嘛？他老爸大概率是那个村里边负责祭祀偶像的。他有个祭坛啊，祭坛旁边是这个拜巴利的。说你把你爸这个住的这个坛呢、啊，旁边的那个木偶啊，那个雕像，你全都把它砍了，都把它砍倒，哎。然后向神的坛，住神的坛，然后献祭啊。这是制服恐惧的第二步，就是自洁，洁净自己。为什么这个跟恐惧有关系？为什么洗手跟恐惧有关系？我们只知道有强迫症的，有心理负担的是，好像洗手可以医治我们里面那个不舒服、恐惧哈啊，那个可以杀菌，是不是？哎，这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灵里面洁净，公开宣告去拆偶像的意思是什么？公开宣告我是属神的，我和我家都是属神的，敢于在村里人面前，公众啊，就敢于在公众面前持守信仰，分别出来归给神，相当于什么？先赶鬼才能服侍。为什么这个会让我们不恐惧？你为什么怕呀？你走夜路为什么会怕呀？脏东西吓你了，是不是？我们的俗语，没有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是不是？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来，洁净出来，那些污秽的东西、脏东西就找不到你，自然远离你，你就不会被恐吓吓到。啊，无论太阳底下还是夜路，你都不会害怕，啊，因为什么？神为你负责。这个时候你跟着神混的，他为你负责，对不对？他为你负责啊。我们从人的眼光，我们看刚才基甸这个鬼鬼祟祟的人打麦子，对吧？躲到这个坑里面，然后怎么样？又撒谎说自己哎呀 自表谦卑啊，我微不足道，我不行啊。现在神带领他是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冒险，让他拆他爸的东西去啊，第一次冒险。而且怎么样，白天不敢去啊，白天不敢去，那晚上吧，白天他相父老乡亲跟他拼命，是不是？我晚上去好了，趁着天黑，带着十个贴心的仆人，嘣嘣嘣嘣，把偶像砍了。早上一起来，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嘛，然后去调查，对不对？谁干的？然后就，我们小的时候有没有把邻居家玻璃踢碎？最怕人一队人来家给敲门，对吧？找你爸要人了，算账，你们家刘洋把我们家玻璃暖水瓶踢碎了啊！去找机电的老爸算账，整个过程。大能的勇士啊，一声不敢吭，连为自己辩解。这段经文里面他一句话没出，大气儿都没敢出一句。最后是什么？老爸看过去了，替他站出来挡事儿，替他摆平。对，找上门来，打上门的邻居说什么？拆的是巴利的偶像嘛，对吧？他老爸说，巴利如果是神的话，让他为自己出头说话吧，别找我儿子，其他人省省吧。他爸是这个原来负责拜巴利的，现在替自己儿子出头了。我们想这个虎毒不食子啊，这个爸爸还是爱惜这个小儿子的啊，还是爱他的啊。然后这个基甸从此得到一个新名字啊，耶路巴利啊。这个名字意思是他拆毁了巴利的坛，让巴利和他争论啊，让巴利和他争论。有点讽刺的是，刚才我们说了，基甸从头到尾敢争论过吗？连语气叹词都没有发出过一个，生怕那些找上门的人把他抓到，是不是？他是事主，一句辩解他也没敢呢，懦弱的躲在老爸的后面，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跟巴利抗争，反倒是前面我们看了跟神的使者到时候连甩人家两次，是不是？争论的欢声着呢哈。所以我们在有恩典的神面前，我们是有安全感，敢于把自己的真的东西表现出来。好在神怜悯，基甸毕竟是带着人把偶像拆除了，完成了基本的一个自洁，把自己归给了神，然后神的能力才能与我们同在啊，是不是？你先拆了偶像，你才能够被神使用啊，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了哈、啊。你不可能又两个都拜吧，又拜这个又拜那个，是不是？侍奉两个神不可能的。所以神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要求其实真的没那么高。士师记里面反反复复，其实就核心信息就这一个，就是你要跟偶像打呀，跟巴力抗争，你才有平安。你才不恐惧，你才摆脱恐惧，是不是啊？所以从这次开始，神开始带着这个基甸，人生开挂了，一路冒险了。最胆小的人，神带着他一路这个冒险，从此就是啊，变成大片了啊，每个过山车一样，哈，一个弯比一个弯道更急哈。此后的人生每一步可以讲都有风险，神陪伴他，神训练他，坐在他旁边。我们这个靠山车旁边那个位置是吧？我们叫啊，拉着他的手啊，那是神的手哈、啊，神陪着基甸，基甸慢慢开始体会到与神一起冒险，心里面得到那个真正的平安啊。那神选了一个，我们想没有别的人可选吗？好、像不知道啊，神就是选了一个连家乡邻居父老亲友的压力都不能面对的这么一个男孩吧？我想这个时候还是男孩吧，是不是啊？将来让他面对蝗虫一样的这个仇敌的这个军队呀 啊，所以完成这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想这么大的改变在这么时间短的过程里面要完成，那训练强度得多大呀？这基甸受得了吗？如果我们被神这样训练，我们是不是也累垮了？是不是啊？但神是最好的教练，神拿捏过啊，强度他都量过的。为什么说量过？你看。第一步让基甸在自己家里面受训呢，是不是？是不是让自己在家里面啊？他担不住的时候，他老爸还毕竟站出来替他担事儿了呢啊！在本地本族当中得到历练，有老爸罩着，不至于一开始怎么样就吓得瘫倒在起跑线上了呀？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抱怨，哎呀，春节我们回家了，家里面好大征战了，怎么样？你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那已经是神给你最安全的训练环境了。你家里人顶多也就是说话难听点，他没有可能电炸你吧，对不对？啊，没有把你搞个什么套里边，对不对？啊，没有说是这个啊，我们遇到的那些什么什么这个盘那个盘，对不对？那已经是神给我们最安全的模式，让我们可以学习依靠他了，哎，让我们可以活出那个新生命了，活出那个神眼中看我们的那个样式了啊！而且怎么样？哎，神最后借着这个给了基甸。 信心勇气，给他立了一个名号，对不对？得了一个新名字，相当于闯出名号。你未来别人跟随你，你要有一个像梁山伯的好汉，也要有一个 title 啊，啊，有个名号的哈。啊，好，我们这个接下来，哎，好像有点回声。啊，哎，我们的信息有点回声，谁的？好，现在可以了。好，现在可以了哈。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步啊，胜过恐惧的第三步是敢于蒙召，敢于蒙召。简单讲就是，你做自己的事儿总难免害怕，蒙召就是神让我做的，神负责，你要做神让你做的事儿。哎，所以神负责，神与你同在，胜过你里面的恐惧哈。敢于蒙召，你要使命驱动，使命是神让你做的事。啊，这一步是说把你欲望驱动的人生，你以前啊想这个那个，或者是自我驱动的，想实现自我，让别人都夸刘洋很棒很好，你把这个相当于一个换新发动机，换新电脑，换芯片啊，相当于换这个，把这个东西的驱动换成一个神的呼召驱动啊，使命驱动。你要敢于接受神给你的呼召，不要再被人的啊欲望跟骄傲所驱动啊，去抵挡不了这个诱惑啊！这个诱惑的代价就是你心里面会患得患失，恐惧随时还会找到你，你会被威胁。当这些东西，你要的这些东西，别人威胁你要拿走的时候，你就会害怕呀，你就会害怕呀。如果你做神的事，谁敢威胁神呢？是不是？谁敢威胁神呢？啊！所以这一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说，这个时候啊，在这一步开始，因为神要呼召他，这一步什么？神的灵先来充满基甸。神的灵，圣灵这时候来充满基甸。原文里面用那个降在基甸身上，这个降中文翻译的降，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穿上圣灵，穿上基甸。基甸就像一个外套一样，我们人今天我在这儿就是一个外套，或者我就是一个军装，神圣灵在我里面穿上我打仗的是谁？我只是军装，神在我里面借着我打仗。哎，他要去到有利中心四楼啊，或者去到旁边的便利店，他借着我去到这些地方，我是借着因为我的顺服把神带到各个地方，这是我跟神的配合，这是基甸跟圣灵之间，跟神之间这样的一个配合的工作。当圣灵充满我们，借着我们的顺服，他就可以说话，他就可以做事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充满之后，基甸马上做了一个动作，吹角，召集人，开始召集他的同胞。圣灵借着我们说话的时候，可能我只哈利路亚啊，这个不是用播音腔，好像因为模拟一下，好像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跟平时你听到他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基甸有这么大魅力吗？人家会跟随吗？因为什么？圣灵充满他里面，他吹角，众人就跟随，不是跟随他，是被里面那个圣灵的吸引触动啊，聚集，重新让以色列人可以有一个合一，重新有这个凝聚力啊，是凝聚在神的工作。而且基甸这样站在高处吹角召集大家跟随，他做到这一步可以讲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就不可能再隐藏自己了，把自己摆在了台面上啊，公开站出来，这时候已经成为领袖了，已经召集众人成为事实上的领袖了，所以众人都来跟随他。哎，可是众人都来跟随他，聚集来，我们以为接下来的会是一个开始打仗啊，什么这个购买粮草啊，什么磨刀啊，对不对？训练士兵啊，是大场面了，对不对？备战上阵大场面了。结果你会发现，基甸这个时候怎么样？临阵好像动摇，临阵动摇，里面的那个怀疑。好像骨子里面人的本性，肉体里面那个怀疑跟不安全感又泛起来，一波一波的泛起来，睡不着啊，连着两晚上睡不着呀。我们一恐惧就会怎么样？会失眠，大家有没有体会过？你担心焦虑的时候，恐惧的时候，你睡不着，是不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感谢主的话，好在基甸没有选择掩盖啊！哎呀，不是说我白天接待各处来投奔我的壮士，发表一个励志给他们鼓励的言论，然后我就下不来了，骑虎难下了，硬撑着自己往台上站，那就很危险，那就很危险啊！夜里因为恐惧睡不着的时候，基甸选择诚实面对自己啊，来到神面前， 把要做的事情先放下啊，不要觉得没面子，就是向神真实的祷告，把心里面的疑惑跟不安怀疑释放出来，把恐惧释放出来。那下面就是我们最著名的基甸的标志性的经文啊，我们一起读一下6章36到40节。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我们看到果然连着两宿失眠，是不是吓的啊？所以都是晚上睡不着跟神祷告，然后早上一看，哎，神给我成就了，给了我记号啊，太安慰人心了，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巴利那个巴利的那迦南人就认为巴利主要就是管雨水的。我们有印象，后来以利亚跟巴利斗法，不就是下雨嘛，对不对？哎，结果怎么样？耶和华连续碾压巴利两次，这时候基甸放心了，是不是？哎，你说有雨就有雨，你说哪儿有雨哪儿有水，哎，就哪儿有水，这下放心了啊！所以这个经历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服侍神，不要以为我们就不会软弱，甚至圣灵都充满你了，你也可能会怀疑会软弱啊！甚至一大票人马都聚集起来啊，你好棒，你是领袖，你还可能。如果不警醒，依然可能软弱，不依靠神，依然可能有问题。随时真实面对自己的心，不要被位置、被人的眼神架住了下不来，真实来到神面前，随时可以重新从神那里加能复力啊，重新可以得力的。好，我们看到基甸啊来到神面前，这个经历提醒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勇敢不勇敢，怕不怕，只是其实外面的表现，外面的表现，核心里面的内核是对神有没有信心，是内核。胆大胆小只是外在的一个表现，里面那个东西才是内核啊，信心才是内核。我们刚才提到了恐惧的三个朋友，如果一个人表现出恐惧啊，或者他表面上掩饰的很好，他表现的是担忧、焦虑或者撒谎啊，那大概率背后都有恐惧的问题，本质上是里面信心不足，缺乏信心。这个时候你如果逼他，其实我们生活里面经常遇到，而小的时候这个父母就是，哎，这你也怕，刘洋你这么十几岁了大男孩，这你也怕，你逼他，你甚至羞辱他，你是个男孩吗？我们东北男孩经常听到这句话，因为社会就期待你好像很刚猛啊，哎，你怎么这个哭唧唧的，这点小事打回去，出门打回去啊，我们这样的文化一个熏陶哈，哎，可是你这个时候逼自己也好，你逼别人也好，你甚至羞辱一个恐惧当中的人，你只能让他有更大的内伤啊，你没有用，没有用，因为内核里面信心不足。提醒我们怎么样？基甸的做法提醒我们，接受我们，承认我们就是害怕的，我不要去硬刚，不要掩盖，掩盖就是谎言，更可怕。我是。看自己里面就是会恐惧会害怕，里面的问题是信心的问题，那我就看谁，看神就行了，对不对？神才能给我们信心呢，只有神能加强我们的信心，我们不看自己就完了。不管我的状况是什么，我目光转离自己投向神，我注目神的能力跟慈爱，因为恐惧的内核是信心不足，能加强信心的只有神。我信不足，新约里面对吧，那个人怎么祷告的？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加力。耶稣有没有马上给他加力？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马上给我们加力，恐惧就挪走，恐惧就挪走。我们的使命，我们说敢于蒙召接受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人生要投入的那个方向，我们把一生砸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方向，它就在神的呼召里面。但是神呼召我们的啊，神不会呼召我们觉得特别简单，好像这个怎么说， 我们如果用一句现在的话，他呼召我们的恰恰其实是我们好像能够又未必能够到的事情，他才在前面引领我们。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神呼召我们做的往往就是我们心里面，我们最内心夜里面不对任何人讲，但我们最内心我们想做却不敢做的事，同时是周围人会受益的。因为不是犯罪啊，不是你想抢银行，却不敢，不是这样的事啊。你想做又不敢做，又是周围人群所需要的那个事，那很可能是三条线锁定神呼召你要做的事情。基甸心里面很可能他一心想要为他的亲哥哥报仇啊，被米甸人杀了。同胞当然也盼望着能够赶走这些这些敌人，让他们没有办法生存的，是不是威胁生存的？但是这些也同样是基甸心里面很怕的呀。我搞不好我像我哥哥一样，我哥哥比我还强壮啊，搞不好像我哥哥一样被他们杀掉了呀。我们心里面的恐惧就是可以为我们指路，你会发现魔鬼指路，就是我们怕的魔鬼，就是投放这些谎言恐吓我们，要拦阻我们的，可能恰恰是神要带我们要突破的，要跨过去的那一关啊。魔鬼就为神来指路，我们的欲望啊，我们的这个自我想要拦阻我们得到上好的福分，把我们干嘛？我们今天人其实今天基督徒内心我们最恐惧的是什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最恐惧的未必是魔鬼，我要说一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我们内心最恐惧的是更爱神，更委身给神，更相信他。我们里面最恐惧的是我们不敢爱神，我们不敢回应神，我们怕把这辈子错付了，搭进去了，我们不敢真的信他，不敢更爱他。这是魔鬼投放的最大的一个谎言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欲望也好，我们的自我也好，拦阻我们里面得那个上好的福分，把我们像牲口一样拴在这个世界的磨盘上面，我们天天赚呢，为自己的满足，为利益来打工。老板少给一口，我们心里面就怕呀，是不是？少一个胡萝卜，我们心里为什么恐惧啊？就是怕呀！啊，我们经济的这个同工们，我们这个月刚好圣诞节、复活节之前，我们有一个操练进食祷告，一个月认领，一日三餐都有人认领。很简单，为什么操练进食祷告？少吃一口没什么大不了。从法老给你那个红萝卜那个恐惧里面出来，少吃一顿没什么大不了，是不是？没事的，明天的马拿还有的，是不是？我想吃就吃，我有自由，我有自由。神的话，我到神的话里面就得饱足了啊。基甸，我们看的确小信，的确多疑，号也吹了，脚也吹了，是不是？啊，这个士兵也站好了队了，等你训话了，主帅动摇了，这个时候。啊，真是提不上台面，是不是？主帅动摇了，去看羊毛去了，是不是？连着两宿没睡着啊！你个羊毛，给我搞湿，给我搞干吧，就搞这个事情去了。可是好在说，神给了他记号，他就突破了自己，是不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多少人得到过神给的记号？不止一次，羊毛不止为我们干一次，羊毛也不止为我们湿一次。我们得到一次两次甚至更多的记号，那个时候是我们跟神关系最好的时候，但是我们选择后退了，我们信了魔鬼的恐吓跟谎言，我们不敢去回应神，然后我们还抱怨神，你为什么不带领我，我祷告为什么不给我回应，你自己从蜜月里面跑掉的呀，你自己是不是，你自己跑掉的呀，忘了我们自己心硬抵挡神，我们不顺服在先，我们让圣灵担忧在先，我们成了挂名的基督徒，不是神逼我们成为的呀，我们成了和神做交易的基督徒，神为什么一定要和你做生意啊，那么多人在马路上，是不是？你有什么可以说服神今天他要跟你谈交易呢？万军之耶和华要跟你谈交易呢？神把他的爱充满我们，我们渴慕神的爱充满我，因为只有爱火能胜过恐惧，只有神的使命、神的呼召、神的恩典能胜过恐惧。第四步啊，我们胜过恐惧，第四步要敢于依靠。不单是做了领袖，就可能就什么也不怕了。你今天会发现，如果你看一些访谈，一些什么总裁访谈，哦，这个访谈哎，这真棒，这个采访者这个问出了他的心里话，为什么？因为好像非常风光、很成功的这个人， 这个领袖，这个 CEO， 他说了他内心面对一些市场竞争、决策风险的时候，他也怕呀，啊，他也害怕呀。为什么？因为你做领袖，你靠自己，你还是会陷到恐惧当中。你这个时候要敢于靠神。很多人做领袖，什么？他靠的是人，靠的是马，靠的是跟着他的几百人。你真的敢以靠神吗？未必啊，未必。所以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前面。打了一个大仗啊，三百人得大胜之前，神做了一件事，很恐怖的一件事。打仗之前，神主导了历史上第一次裁军，连裁两次，历史上前两次裁军都是万军之啊耶和华元帅来裁军的啊。耶和华对于基甸说：“跟着你混的人太多了呀，啊，你的战士太多了，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里。”因为你们人太多了，免得你们以后怎么样向我夸口，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啊，我们自己救了我们。所以神让他两次裁军，对吧？谁第一次谁心里害怕先回去啊，心里怕的我不要。然后就让他们去喝水啊，经常有解经家说就为什么跪着喝水的人就回家了，怎么样，就是讲来讲去的。其实神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不管哪个标准，剩下人最少那个标准就是好标准。因为神就是想让他削减裁军嘛，对不对？说东北话的走，河南话的走，不管什么标准，说这就是为了把人砍掉，其实就是为了让他们没有机会依靠自己。我的兵强马壮，仗是我打的。所以我们看到基甸前面两次用羊毛试验神，神怜悯他，跟他确定了，你就是天选之子，大能勇士，我今天就用定你了。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神很幽默，神也连试基甸两次啊，两次裁军，对不对？哎，你想打仗，我把你人砍掉，你还敢不敢去？你敢不敢听我的话？敢不敢裁军啊？从三万两千人，最后才剩下三百人，剩下不足1%啊，这个最大规模的裁军了，我觉得是啊，不足1%的兵力。我们人性有的时候，这是有一点机会就会夸自己。就一定不会放过夸自己的机会。只有少到这个程度，神很清楚人性，人数少到不足1%的时候，人才不会夸自己打赢的，才知道是靠神打赢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服事当中最容易出的两个问题是什么？一个是做事的时候你不倚靠神，另外一个事儿真的做成了之后，你又偷窃神的荣耀，你又说是靠你自己，你很厉害。服侍的人最容易出这两个问题啊。那我们刚才说的少到这个程度，杜绝了我们夸口的一个可能啊。所以我们今天第四步胜过恐惧是什么呀？你要学会真正倚靠神，才能在环境里面胜过，在敌人面前胜过。很多时候今天我们是对神怎么样，我们信，但是怎么样，信而不靠。神告诉我们信靠顺服，我们是信他但不靠他。我们嘴巴里信，心里面信，这个都容易的，对不对？但你实打实的，你肯不肯减少人力啊，减少资源投入啊，是不是？你要摆明了你不依靠势力才行。所以双重实验啊，神两次裁军，让基甸明白一件事，在打仗这场大仗之前明白一件事，虽然神今天选中了你做 leader， 但是他要，神要通过你自己对神的谦卑倚靠顺服，让神出场。虽然他选了你做领袖，但是你要服下来，让神出场做那个真正打仗的元帅。约书亚一样遇到，神你是帮助我们，神直接跟他说，我是你军队的元帅 我不是你的帮手，不是你的副官啊。让神出场跟魔鬼征战才有可能打赢，不然你还是会怕的。因为属灵征战你再厉害你打不过对方的啊，对方是仇敌的力量，是魔鬼的力量，灵界的征战啊。所以当我们啊，我们可能在教会团契里面听弟兄姊妹分享一些见证，我们有的时候啊并不难听到说我们哎呀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时候，我们依靠神，这种见证其实我们不难听到。恰恰难在基甸这个地方。基甸的宝贵在于哪儿？他这时候手里还是有几条枪的呀，有一些人跟着他混的，兜里面账户上还是有一些资金的，有一些钱的，对吧？手机通讯录里面还有几个关系没有动用的，但他这个时候愿意听神的，放手完全依靠神。很多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很多人这个时候会 跟神跳脚的，你不给我配这些人配这些资源我就不干了，我临阵就给你撂挑子，是不是啊？所以恰恰怎么样，我们这个时候就失去了经历神大能的那个机会，失去了我们自己生命突破的那个机会啊！啊，所以我们当啊人在困难当中，我们愿意依靠神，我们愿意依靠神，可是回过头又看，哎呀，这个敌人真的是太多了，蝗虫一样。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神对我们怜悯，我们做出正确的回应之后，神的怜悯跟爱就浇灌下来。神知道我们心里面还是在颤啊，哎，三百人实在太少了，对不对？神这个时候怎么样？基甸完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跟神求记号了，对不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基甸没有再求任何记号，这时候神主动送他一个礼包。当他每一步都合神心意之后，神主动送他礼物，神让敌人做梦，基甸完全没有求的，神让敌人做梦，然后又安排另一个敌人给他的战友解梦。啊，这是基甸跟耶和华的道，我们惨了呀，我们根本搞不定的呀啊！最后达到一个效果，不但我方人员认为以色列必胜，连敌方都认为以色列必胜。所以这基甸，我们人要这样的一个神的保险，我们才肯冲锋陷阵的啊！开战之前，敌人在精神上可以讲已经崩溃了啊，已经崩溃了。你只要用小手指碰一下，他就倒了呀，是不是？而基甸在灵里面已经完全明白得胜是手拿把掐了，所以基甸那反应还是聪明的。基甸这个孩子还是有悟性，非常聪明。他最佳的可以讲唯一正确的反应就是什么？倒头就拜。这么大的恩典，神我没求啊，我没求啊，神给我的，倒头就敬拜神。这个时候你不用想了，什么策略不策略的，自然浮现在脑袋里面。本来一开始基甸打麦子的时候就是个聪明孩子，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了。你神的意向，是神的得胜的应许在前面带领你，策略很简单的。今天我们往往是先要谈策略，没想好人的招，我们就不敢做神的事，而不是先得到神的灵，自然就有了招，对不对？有了办法。哎，所以无论是吹角，无论是什么火把，这都很正常，很正常。甚至怎么样，以色列人手里连刀都没有，敌人就已经自相残杀了啊！喊的是耶和华基甸的刀，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拿刀啊，根本不需要拿刀啊。其实啊，基甸得胜的秘诀就是保罗在经文里面、新约里面反复提醒我们的。夸自己的软弱，夸自己的软弱，我不用高言大志去跟人家说话传福音，相当于什么？我限制我自己的能力。因为神，你想，神这么在乎他的名、他的荣耀，32000人缩减到不到1%啊！神在乎的是什么？两次裁军把人数压到不足1%，神在乎的是他的名、他的荣耀。保罗牢牢地抓住了这个侍奉的秘诀，得神大能的秘诀，依靠圣灵的秘诀，就是我什么时候软弱了，我什么时候就刚强，神的能力就充满我，我只剩不到1%，那99%以上全是神的能力。如果我给自己剩了90%，我就只得神10%啊，就像一个杯子一样，我把我的部分压到不足1%，剩下全是神的呀，神的大能就充满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抒情的口号，不是保罗在抒情，而是他真的跟仇敌征战得胜的最宝贵的一个实战的经验。他说的其实就是总结的基甸的得胜经验。我觉得啊，就我带着这么几个人，这么几条枪，连刀都没拿，我是这么软弱的人，所有的事情真的都是神来成就的呀。神是那样伟大的神，我这样的人，我就是躲在那个酒池子里面守着一堆粮食，像一只仓鼠一样活着的那个基甸呐，在粮垛里面，在压酒池里面躲在里面，是不是手鼠两端什么都败，今天信了明天又软弱了，是不是用自己的聪明在那算计，像个仓鼠一样胆小又精明，多疑又想掌控。神，你今天竟然使用我，竟然使用我这个罪魁中的罪人中的罪魁，神竟然也使用啊！所以今天我们觉得最安慰最鼓励的，不是说基甸在这儿打赢了，我们最安慰我们最鼓励我们的是，神竟然这么耐心陪一个孩子成为一个男人， 成为一个领袖，成为一个得胜的大能的勇士。猴子进化成人，就算我们觉得进化论有道理，都没这么难。我觉得进化都没这么难，你想想你自己对付一个你的性格难不难？中国话怎么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最安慰我们的是，神选了这样的基甸，仓鼠一样的一个男孩，让他勇敢站在人前，被圣灵充满，敢于承担呼召，敢于把自己归给神，被使命所驱动的人生，迎来他的得胜，迎来他的得胜，彰显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这是神所做的事，这是神所做的事。今天啊，今天神的耐心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他直接把他的儿子派来，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人的样式，耶稣基督陪我们一路同行，陪我们每一个人生的挑战，让我们丧胆的心都消化了的，夜里都睡不着的场景，神一路陪我们，主耶稣一路陪我们，为要建立我们成为神眼中他看我们那个样子，他看我们那个样子。啊，今天我们啊，很多弟兄姊妹同胞来到香港，神使用我们啊，我想神使用我们，神为什么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刘洋、申颖，神为什么使用我们？就因为你们连活着都不容易，你们足够软弱了。就因为我们不到1%，如果今天我敢在这里还讲到，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不到1%，我们有什么可夸的？你有没有看过外面粤语教会里面的大楼？多高，他们的楼多高，他们的童工几百的童工，服侍青少年孩子的就几百的童工，我们服侍十几个孩子都要我们去邀请童工来加入，但神就是使用我们，因为我们做成那天，我们在灵里面已经看到那个得胜的时候，只有神的荣耀可以花，不是我们能够做成的，不是我们能够做成的啊！感谢主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感谢你，主感谢你，感谢你使用我们这些罪人，使用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只敢躲在自己的压酒池子里面，不见光不见风的地方，主你把我们捧起来啊，把我们带出来，把你的荣耀分给我们，在我们做事以前，你把你自己的荣耀先分给了我们，在我们很惊讶你称我们为大能的勇士之前，你的能力先来充满了我们啊！是的主，是的主，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你做的，一切都是你做的，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今天在中国，在许多的艰难的环境里面，甚至比中国更艰难，面对的压力更大的地方，我们知道你要彰显出来，一切都是你做的，你是那位替我们征战得胜的主，我们伏在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主，你竟使用我们，与你的荣耀与你的得胜有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